向性会更加明显。那在更加明显状况下，可能大家就是原来想要换屋的，就是可能也会比较观望。
是，
那包括一些像性侵案的部分，据我所知哦，其实性侵案照理说应该是现在支撑市场的刚性需求
了。对，最主要的。
但实际上，性侵案贷款到现在还是没有那么顺利耶。
对，甚至有些人就今天那个成数都贷不到这样子。
对，嗯。就是之前央行一直提到说啊，各个银行是因为根据银行法第72条之一，这个不动产的放款其实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所以已经没有额度可以贷了，对，所以新兴安的贷款的速度才会比较慢，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经过了今年第一季之后，其实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了，也就是说已经没有银行因为这个贷款的额度的问题而
满水位，
对，而不能够放款的。但实际上即便如此，那个贷款还是很难贷耶。我有一些朋友，对，就跟我说他不明白说为什么他们要等三个月。
对啊，
他们为什么要等三个月，所以就是在这种不满的情绪之下，我觉得新青安这个市场的刚需在市场的支撑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好，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换屋，
对，
现在的换屋又受到一些限制，
对，换屋也是卡卡的。
对，就是即便说央行有提到，哎，我如果是先买后卖的话，那我可能还是可以先贷给你8成，但是要有一个切结，就是你在一年内就是要把这个原来的
房屋
卖
掉，
对，就是一年后你要维持只有一屋
，
对。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其实很多银行称这种还要后续还要做一些观察跟追踪的。叫做央控户，央行控制户，
对，
然后这种央控户其实很多银行是根本不做的，
对，
因为他们认为，对，就是说我还要去用人力还去追踪你到底有没有把房子卖掉，到时候没有卖掉还是被央行查出来
到
又要写报告了，他们就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根本就不做，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先买后卖的话，其实现在要贷款也是被处处刁难了，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整个市场，你看这个新青安贷不下来就很难，然后先买后卖的买方又受到又受到一些影响，那真正你要买第二屋的这些原来可以拿出高自备款就是可以低贷款的这些中小型的企业跟传产业者，在这波对等关税里面又受到影响了，我觉得整个好像房地产的买方已经被打趴，
对、啊、
打趴到70-80%了、今年到最后我们还能不能守得住25万户哦？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存疑的啦，
对，
所以希望说这个银行央行或者是政府能够看在这个影响上面，是不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对原来第七波信用的管制能够有一些调整跟放宽。
对，这个也是现在市场上的一个声音，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代销业者齁，他们也都跳出齁，很少见的看到代销业者齁，四大代销都是跑出来，诶，可以一致的呼吁政府说要放宽这一部分的贷款齁，不要那么紧，不要那么严齁，让市场有一点喘息的空间。昨天也看到立法院有这个立委在质询央行的总裁，他也是提到说，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有一些放宽的空间？那所以看到那个央行总裁在回复这个立委的质询的时候，感觉上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的松就是那个
态度没有那么
态度不会那么紧，对，就感觉上好像某种程度的希望说市场，因为他讲的是说在那个不，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央行总裁，是另外理事他在媒体上面提到，就是说央行打炒房不是要把房市打死只是让这个房价不要飙涨那么多所以这个某种程度已经在做预留这个台阶要下来的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陈韵如再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最近他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市调，那待会儿我们会针对这个租屋族这一部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哇，最近公布的租金指数 几乎呢都是好像永不回头，感觉上哦，就是真的是对对租屋族这无可刮牛哦，他们真的也只能望屋兴叹的时候，要看着那个租金一度的往上涨，这个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最近的那个房屋税之乱，待会我们会请这个韵如跟大家来看一看到底是在乱什么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最新的一些房地产的市况，还有一些房市的统计资料哦。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买卖移转动数、哦、那今年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就是说下半年没有所谓的放松啊，这个贷款啊或是选择性信用管制的前提之下，可能呢今年的那个交易量像韵如讲的搞不好会破底哦。因为我们以去年35万栋来讲的话，如果是萎缩两成，就是大概是28万栋哦、嗯哦，那如果萎缩三成的话，大概剩245,000栋、嗯，就是变成是2016年那个水准。所以这个真的是看起来呢，很不乐观哈、哦。好，那这个交易量萎缩，可是呢，买房子的人还是买不起，租房子的人也是有一点租不起的这种感觉。我们来看看租金指数，好像最近公布的主计总处的租金指数也是在创新高。
嗯嗯。其实会觉得真的生活越来越辛苦哦。
欸、真的、欸、那个物价一直都在涨、欸、
嗯，其实你叫便利商店、嗯、你要找100块以下的便当，你要手脚要快一点，因为很快就抢不到了。
对
对, 对，所以你看哦，物价在上涨，然后这个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嗯，
然后房价也高，然后现在连买不起房子的房租，我连租房子其实这个成本都非常高哦。那我们看到最新的租金指数，它应该是行政院主计处公告的，
对，最新的
就是如果以100年为基期的话、嗯，我们看到现在是在108.36，
嗯哼，
其实这已经是创新高，
对，
这个是在四月的时候，也就是说
对是上个月的、嗯，
还没有发生。
嗯，
房屋税还没有课征囤房税的时候，其实已经来到了新高哦。
嗯、
那当然，这个数字我们这个基期其实又是调整过，是110年为基期哦、嗯。那我们如果把它回到100年为基期的话，其实它那时候是只有91.88。
嗯
嗯，所以你看也是上涨了大概有将近18个百分点哦，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嗯。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指数哦，租金指数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美化的、嗯、
对，没错，
当然它有去做一些就是物件的挑选，就是做样本分析的时候它有去做过一些挑选，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属于中位数。那实际上我相信一般民众的感觉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哦、
对，更高。
那我们看到之前当然主计处它还有根据社会住宅的租金它有做了一个租金的报告，然后这个报告非常细哦、嗯、就是包括各县市的各行政区，还包括单层整户单层户，对，还有独立套房跟雅房，就是分租的套房、嗯、他们的一个不同的价格、
哦嗯、
那我们看到就是大家可能实际跟这体感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哦、我以中山区为例好了，
是，
那当然它还有分所谓的25分位50分位跟75分位，那这个主要就是在不同的价格区间啦、啊
嗯、
那我们就是把它用最高的来看，就是75分位来看的话，其实中山区的整层套房27,000耶、
嗯、
哼，其实这个好像是经过补助后的价格就是政府有做一些补贴、
啊、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低这样子，
没有这绝对没有这么低、
嗯啊、
而且它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倍数、
嗯、
那当然社会住宅它本来的相对于一般住宅的价格在这个房屋上面就是比较属于相对比较租金比较低的，
嗯，
然后再加上可能政府有一些补助啊等等，所以我们看起来 这个价格，这个租金27,000，你说在中山区要租到一整层，所谓的一整层，通常我的认知就是至少三房嘛，
对，三房两厅，
三房你要租到27,000，我觉得有点困难，
至少都要3万以上的，
3万租不到，
对啊，
3万
一定是3万以上。
其实在你如果有上一些租屋的网站去看的话，如果是大概五年左右或者五年以内的新屋，
对，
然后两房
是
6-7万跑不掉，
嗯嗯，
绝对是要6-7万。所以如果你说是比较新的或是一般的三房电梯大楼的话，我觉得没有个4万以上，其实应该是租不到的。
嗯，
除非是说你的条件状况很特殊，可能是在北投啊，可能在文山区，而且还是在比较远离主要干道的，对，交通比较不便的地区才会有那个价格。所以其实现在你要在台北市租房子，其实这个租金的水准是非常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政府是希望很多房东把房子拿出来做社宅，然后拿出来做社宅还放宽一个条件，就是房客可以自己去申报。
嗯哼，
那为什么房客很多不敢申报？因为他们很怕房东跟他们调租金，
对
啊，怕他们跟他们调涨租金。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租金都是有租约嘛，
是，
那这个租约至少都是1年期起跳，那一般都是2年期，所以其实很多个成本，房东所增加的成本对租金来讲其实它是不会立即反应的，因为它受到了这个租约可能2年期的租约的一个限制，所以在两里面这个租约大部分是不会动的。但是这个就是温水煮青蛙嘛，可能过了2年之后，哎，这个租金可能就是大幅调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些老店有没有，它可能在租约到期之后，因为房东大幅的调涨租金，
对，最近也都有个小偶
像，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很知名的老店收掉，都
不得不管，
房东可能这个租金的调涨率可能都在50%以上哦，
大开口，四十大开口。
对，所以就造成他们在经营上面整个利润几乎都被这个房租给拿走了，所以他们这些店后来就陆陆续续关店。
对啊，所以我最近也好像也是今天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些地方哦，本来它是蛮繁荣的地段，那这个店也都开得，营运也都不错，可是就像刚才运提到的，就说这个房东挡住之后呢，房客走了，可是他就一直闲置在那边，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房东怎么这么死脑筋啊？我如果降一点租，不是就每个月还是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嘛？你不租出去，对，你就是零啊，就一毛钱都能收不到。那他们就说啊，一来啦，可能是房东很有钱啊，口袋很深，不在乎这些租金；二来呢，有些人说，他如果降租的话，他的那个房子的价值，店面的价值
也会受到影响，
估值也会被估低，这样子。不知道韵如你怎么看这种市场的这种怪现象？
因为当然用租金去看价，我们会有一种收益还原法，
对，就是收益还原法，
收益还原法去看，所以他当然是希望说，今天我这个房租越高的话，那用收益还原法去反推的话，我的房价其实就有一定的支撑力嘛。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太去在意这个收益还原法，因为实际上房东在开这个租金的价格的时候其实是凭感觉的，
对啊，
他也不是真的用收益还原法，
而且他也不是真的要卖掉，
对
不对？你收益还原法是说要卖掉的，才会有影响，
但是这些房东就是除了刚刚张哥讲的希望说有一种是口袋很深嘛，对不对？所以我控制闲置人没有租金收入，我也无所谓嘛，对。那另外一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们是希望能够谈到一些连锁业来租店面，包括说最近日商不是有蛮多连锁的美妆业者啊什么的来台湾嘛，那其实他们的租金很能给，而且很敢给
哦，是是是，
真的就可以接受，就是这个房东调涨了50%之后的价格，对，可能这个房租我们家附近就是有的店面，他可能一个月本来是30万，可是房东一下就把它调高到了50万，
那谁受得了？
对。谁受得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体育用品店，那地点当然是很好，在
体育用品店租到30万也是很高了，
对，也是很高，但是已经租了大概已经10几20年了，已经是一个老店，那结果把它调高之后呢，其实 松本清就进驻了。
哦，
对，这就是类似这样，就是一些连锁业或者是一些新兴的产业，其实他们是很能够去支付这些租金的。
嗯，
所以也许房东会希望说能够引进这些能够负担得起这些高租金的业别能够来租这个房子。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比较极化了。
嗯，
那我倒是比较少听说调高之后再调降的。
对啊，好像就一调就回不去这样子。哦，
对。
嗯，
所以其实现在不管是商用的不管是自住的，
嗯，
在租金市场方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艰苦啦。
嗯，
也是很艰苦，所以在都市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哦。
嗯，
那我们比较忧心的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五月份这些屋主收到税单的时候，
嗯，
可能有大部分的人都哦哇哦忽然喜了。哎，
对，就觉得说哇今年的房屋税单税怎么增加那么多这样子。嗯，
他把一个本来还算单纯的一个持有税把它搞非常非常的复杂。
对，
哦，
算的弄得很复杂。
哦，一张表。
嗯，
一张表都不够。
对，看的而且会傻傻。
而且就是年纪越大越背不起来。还是要把它随时存在手机里面。
嗯，
哦，从 1% 到 4.5%。
对。
啊 ,4.8%。对，
嗯，
然后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条件资格还有不同的类型齁，哦，都有很多差异。嗯，
对，差异。
那因为今年今年是去年公告的嘛，所以今年是正式实施的第
一
年。
课税。对。
所以他就是据说错误的状况还蛮多的。
对。
所以业者啊或者是我们看的都一直呼吁说诶当你看到你的租金上涨你的房屋税的税单的税金
大幅增加
的时候其实就是先不要去缴。
对，先不要去缴。对。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
一下
对，你自己好好也是有算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增加这么多。
嗯，
有必要才去缴。
嗯。
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它就是两个条件嘛。
嗯，
一个就是全国总归户。
对，全国总归户。这个是最
新的。也就是说他把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你在全台湾的所有的住宅的户数他把你合并起来看。嗯，然后如果超过一户的话哎有不同的一些税率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涉籍。
对，
就是你的户籍
有
没有设在那里。你如果户籍没有设在那里的话他就会认为说诶你可能是做其他的使用。
嗯，
包括说像一些空置的房屋也就是说空屋。
对。
或者是有一些出租可是你没有申报的那些其实它都算在里面。那这个全国两户以内的话它一下就给你扣到 3.2。
嗯，
扣到 3.2, 这是第二个。
对。
第三个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在今年的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囤房税嘛。
嗯嗯。
他把它反映到房屋税来。
是。
那今年其实就是影响最大还有一个就是房屋标准造价的调整，
哎，
还有包括路段率是以前往年本来就会调整，
对，
然后今年呢，他把房屋标准造价的这个部分跟上来了。
嗯，
所以你如果是一些屋龄比较新的，然后你的这个可能是钢骨或是 SSSR 对，
嗯，
或是钢骨或钢构的房子的话，欸，其实你的这个部分会增加非常非常多。
对，對，
所以如果说那天有一个业者就在跟我试算，他说如果是以每一坪20万的造价，欸，这20万很普通了吧？
对，
對不對？
现在差不多，
以前都是豪宅哦，喔，对不对？地堡好像22万。
对，现在台北市的豪宅大概都要30万要那个造价。
就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新的大楼的话，那大概是一坪20万来计算，然后如果是两房是不是35坪？
嗯，
对，两房如果是35，就是用这样大概换算下来的话，你一户这个这种新成屋的话，两房的新成屋，你可能就要交到7万以上。
哦，
对，所以这个是。这大家跌破眼镜都没有想到，我的持有税竟然会
这么高，
会这么高哦。
对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它影响了房东的成本。
嗯，
所以这些成本未来很有可能都是转嫁到房租上面，对，会转嫁到房租上面。
嗯，
那当然，我就像我们之前就是上一段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房租的转嫁房租的上涨因为租约的限制所以它不会立即反映在房租上面。
对。
可是在未来的2年3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房租一定又是另一波的大涨。
嗯嗯嗯又是在 逐步的反映是这样子的哈、哦。所以这个就是哎，这些承租户哈、哦，这个无可刮你们很难以去面对的这么样持续高涨的这个租金、啊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调涨里面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是希望房东都能够当做公益出租人。
对对对，这个部分就有可以 1.2 的、嗯
嗯。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作为社宅房东就所谓的公益出租人的话、嗯、那你就不计入全国的归户、嗯、而且呢你每一户都可以用 1.2% 来计算。
哦，
这个就差很多了、嗯、然后再加上在原来的社宅房东里面就有所谓的333的补贴嘛、
嗯、
对，所以对于社宅房东他是给予非常多的优惠，但是你要是非社宅的房东他就给你刻到天荒地老所以在这个落差之下他希望能够政府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房东把房子释出来而做社会住宅使用、嗯、我觉得这个倾向其实是还蛮明显的，
是、嗯、对，所以他的这个就是用一个政策用一个这个税负、哦、去推升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哦、
是
嗯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儒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资讯，谢谢。
嗯，谢谢张哥，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拜拜。
是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去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是可爱的卢凤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电台上盖好。